好，我们刚刚看到诸法无我跟涅槃寂静，那有关这个在讲义的第八页，第八页杂含见识三一一七二经，啊，这个经，描述从我知道这里面的哈，有点类似，我们很简要看一下哈。第一行，譬如有四缘舍，就是有蛇了哈，四条蛇，那成一切中，切就是一个小箱子了啊。那就有人跟他讲说，这个蛇是毒蛇啊，你要小心啊，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，那会没命了哈。那这个人呢，就惊慌了。就想要逃走。第二段齁，忽有五愿齁，就有想要逃走，本来只是离开蛇就好了嘛。可是呢，偏不巧碰到这个五哥齁，以前的冤家路窄啊，而且不是赤手空拳啊，拿个刀啊就要追杀他齁，所以要赶快跑。所以有四毒蛇跟五八大八宝愿齁，那要赶快跑。啊，结果呢，又那个内六贼啊，想要躲呢，又碰到有六个贼啊，大家一起追杀他，然后他就跑入空村啊，结果空村也不是久留之地啊，里面的东西啊，就这个非常微脆啊，哈，东西大概有很多腐烂啊等等，稍微一摸啊，那就脆掉了，根本也不容易久待，而且这个空聚落呢，常常有很多的贼会来害啊，所以那又赶快跑。那跑了以后，会看到一条大河啊，那此岸有种种恐怖了，可是在彼岸呢，安稳快乐，清凉无味。可是呢，却没有桥啊，可以渡彼岸。这时候他就取诸草木。好，然后绑一绑成为一个筏啊，等于是一个简单的小筏子，然后用力的来用没有桨哈，那用手足方便呢，慢慢渡到彼岸。那到那边以后就脱离了种种的恐怖啊跟危险。那底下呢就在阿含经本身就对上面这个故事呢做一些比喻啊，切者为此深色，这个切就是说我们的这毒蛇啊装在这个小箱子里面，这个箱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色身啊，有四大而成。那这个箱子本身呢也是无常啊，变坏微脆之法。毒蛇呢就是四大易水火风啊。那么这个四大不调就能够令生死，或者说我信了破掉名啊，那个以及尽死。那五八大运那就是五受运，五受运就是五取运啊。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五取运，我们却执着。本来我们这四大啊，构成我们这个身体，那这些是无常为脆的啊，那又有这个五受因色受想行识啊，来扰乱。那内六劫我们就是所谓的六爱喜。这个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看到某些东西啊，才能探索。空村就是内六入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。空村贼呢，就是外六处。最后一行啊，就是说他看到这个色声香味触，那这个色呢，有分成可意色跟不可意色。可意色就是你喜欢探索的这个色。不可一色呢，就是你 不喜欢、讨厌、想要抗拒，啊，这是外六处。好，第九页，浚流，这个是四流啊。那看到那个流，河流嘛，哈。那有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，这比喻种种的烦恼了哈，欲界的烦恼。这个有有海无边际，这个有啊，包括色、色界、无色界的烦恼，也见的烦恼，或者是无明的烦恼等等。河就我们要渡河嘛，到彼岸，渡过这个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啊，渡过这个三界的贪爱。此岸多恐怖，这个此岸辟有身，这个有身其实就是萨迦耶。这个有身并不是说妇人怀孕了啊，我有心啊，不是，这个有身是萨迦耶见。我们出国要断三结嘛，对不对？断哪三结？严吉明，萨迦耶见，还有呢？疑，还有接近取。啊，萨迦耶见就是这我见，啊，就我执我见，嗯，此岸多恐怖，因为我们有我见啊，有我，那就有种种我所的执着啊。彼岸清凉安乐，那就是无余涅槃彼岸。法，我们怎么度过彼岸呢？就靠这个八正道。那你光有船，你没有去划不行啊，所以要手足方便。啊，截流渡者，那就是要精进勇猛，要不然只是原地打转啊，有时候去又飘回来啊，你光有船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要精进勇猛啊，这中间的过程。那么到彼岸婆罗门住处，那就是如来应供等正觉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对照成佛之道看，你就知道导师所写的这个内容，事实上都有经证了。好，我们要再去看你的藏经的话，啊，这味道就出来了啊。好，这个是在谈，我们对照一下科判哈。战法的功德有分三项，第一个呢就是法印三欲，对不对？法印，所以我们在怎么赞叹法宝，主要就是三法印，三法印啊。那诸行无常呢，就用秋景啊、朽枯来形容；诸法无我，就空聚落即无人啊。这是第二个譬喻。第三个譬喻呢，比喻涅槃极境的话，就是彼岸明权的啊，用这三个来比喻。好，接着法有什么特性呢？正法有四种殊胜的地方啊。那我们先看讲义的第九页，先有个大略的了解。真正法哦，我们说皈依三宝，皈依这个法，或许大家也会想到经律论啊这些法宝典籍，可是这个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啦，文字。真正呢，文以载道，我们要证的呢，不是说你永远拥有这些大藏经，你就皈依的法宝了，不是啊？你放在藏在书柜上面，那变成大藏经而已啊！啊，并没有去当做你的宝藏。真正我们是透过这个了解到正法，这正法是什么？是涅槃。各位注意，法的究竟义其实是涅槃，涅槃。啊，那涅槃它具有四个殊胜的。啊，就是善、净、常跟安乐，它是微妙不可思议。善，啊，正法是善，这是圣意的绝对完善。圣意就是最高的真实，这个叫圣意，最高的真实，也就是第一义啊，啊，第一就是圣意。净，由于正法不是烦恼等杂染所能污染的，也不是烦恼杂染所能够缘起的，就真正的究竟涅槃，它不会有这个烦恼杂染所影响， 哦、这名为清净。常正法是超越时间性，不生不灭，我本来如此。安乐啊，因为他没有生老病死嘛，也没有又被苦恼啊，是离系的绝对乐。离系就是离开种种的系缚，啊，得到真正的解脱。那么我们讲正法跟涅槃啊，正法其实就是涅槃，不过用法上，正法呢是从智慧的境界来说，讲涅槃的话，比较从智慧证入正法而得真自由、真解脱来说。所以涅槃不是说人死了就是涅槃，真正涅槃其实是贪嗔痴永尽，没有种种系缚，这种解脱的境界叫涅槃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21页的这个偈颂。正法妙难思，善尽常安乐，依古仙人道，能入于涅槃。正法就是涅槃。那这个偈颂呢的第二句，它其实包括四种不可思议的殊胜啊，第一个是善，第二个是净，第三是常，第四是安乐啊。然后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啊，古仙人道就是古佛修行的常道，这个就是古仙人道。好，到这里为止是法宝。接着我们看生宝，生宝我们先看科判战生的功德，这里分成两大项来谈啊。第一个是生且的本质，第二个呢是生且的功能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讲义的第九页，生且的本质这个偈颂就是22页。这个偈颂所说的哈，依法以摄生，和乐净为本，是和或理和，理生众中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生，这个生就是生且的意思，生卡。这个生本来的意思哈，它是和和的一个团体，是有纪律、有组织的一个和和众。才叫生，所以严格来讲，一个人不能叫做生啊，一个生团啊，要能够结模运作了，那是多数，但是光多数不行啊，要和和，哦，你人多不一定力量就大，对不对？彼此互相残杀，力量消减了，哦，最后一个剩下一个不留，那还有什么力量？是不是？所以和和重，那和和很重要啊。那依法摄生，我们先大略看一下讲义哈。这个法有广义的法跟狭义的法。如果是狭义的法，我们一般讲法律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的用语法律好像就是种种律制规章啊，这个叫法律。在佛法里面呢，法有时候着重在经法，哦，经教上种种啊，律经律论嘛，啊，有经有律，所以这里的法呢，以狭义来说啊，就是属于种种经教啦、啊、正法，但是广义的法哈，广义的法，它其实包括这个经教的这个法，也包括律。广义的啊，所以我们的正法九住啊，其实是广义的。那这里说依法摄生啊，这里的法就包括两个，括弧一是正法的涅槃法啊， 依法摄政，挂无疑是正法涅槃，这是强调在那个教法。第二个呢是律法的制度，这个是律。所以依法摄政的这个法是广义的，包括法包括律。那法我们先看挂无疑，正法涅槃，法是人生的正道，究竟的涅槃，佛以此感化大众，大家一起共同为人生大事一起来修行。所以佛是依法摄生，是提出这个涅槃的这个崇高的目标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所以佛来统领大众，他不是说这种事就是为了权势啊，为了领众来聚集大众，不是啊。他是大家一起来为求涅槃的一起来努力，是有这样一个很庄严神圣的目标啊。不是只是世俗的心态我来统领你们，不是。这个大家特别注意。第二个呢是律法制度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生产当然也有生产的规矩。那么法呢是律法制度。这里的法又包括律法制度。既合以人生正道的规制，佛本着自他共处的完善法则，自为规章法度来主持大众。所以佛说我意在生数。佛啊，说我也在生数，也就是说我也是生团的一份子，我也是生团的一份子。佛制的规章佛本身还是要遵守，种种律法佛本身还是要遵守。好，我们看讲义第十页。依法摄生的根本特色呢就包括三个，一个是和合，再来是安乐，再来清净。我在佛山啊，或者是开学典礼经常在提这三句话，这是我们僧团所要注意的，和合、安乐、清净。那和合呢又包括适合跟理合，小 A 的适合就是六合净，小 B 就是理合。小 A 的适合呢就是世俗僧，刚刚洞宏师所问的为什么这沙弥正果以后称为大沙门，那是从理合的圣义僧来谈的，这等一下会说。那么适合这六合净呢，哪六个呢？第一个是见合同解，就大家思想是一样的，大家同样的理解。很多人因为思想上的差异啊，造成知见上的不合，知见上的不合又产生种种彼此互相的斗争，那我们在见解上呢，思想上大家是统一的。再来戒合同尊，就是共同的戒律规制，共同遵守。第三利合同均，在经济上在利益上大家均衡。中国古德就说了，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，一少不怕，主要是怕那个不平等。不平等你少大家都少嘛，可是呢一不平等有时候人心啊就会互相比较。那佛教特色呢在僧团里面对利合同均，大家均等。那这三个是和合的本质，在思想上，在制度上，在经济上。所以佛陀这边考虑的很广啊，对不对？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纷争？第一个是思想，再来是利益不平均，再来有些规章制度啊，大家没有共同遵守，那这些能够遵守的话，达到某种的这种和合，就又有个依循啊。那四五六呢？和合的表现在什么地方？身和共住啊，这在身业上面，与和无争，和合。你如果说整天互相大家骂来骂去，你说你和合吗？ 没有啊。所以在口业上我们要彼此赞叹。好，我们称赞如来嘛，对不对？那也称赞未来佛，每一个都是未来佛。好，那彼此碰到的话，我们互相合掌啊，问讯种种，这个就是身和共住的表现。好，第六，意和同悦，大家彼此内心的尊重，包容，这是身口意的和合的表现，这是六合境。小 B， 理和，就是理和同正，是佛弟子正道的真理。正道真理是什么？正道正法，或者是正道涅槃，内容是彼此完全一致的。不会说哦，你正得是这个东西，他正得另外一个东西。其实正得呢，同正涅槃，这是大家都共同的。那这样子正到这个真理是大家共同的，所以叫理和。那出家众他可以正得这个涅槃，对不对？在家众呢，照传统阿含的律，阿含的经律论也说到，在家众呢，他可以证得出国、二国、三国，他同样可以证得圣者位啊。当在家众证得圣者位的时候，他也可以称为圣，因为他是圣意圣，圣是和合嘛，他是证得这个理合，证得这个理合就称为圣意圣。所以和合也包括四合的六合境，还有理合、理合同证，在安乐生众在这四合或理合的集团中，大家都能够身心安乐，精进修行。清净，在和合安乐的集团中，大家互相勉励，互相警策，有了罪恶也能够迅速的忏悔清净。好，那下面这个佛为什么自戒啊？在很多地方有提到，佛自戒呢，事实上有四种因缘呢。这就是下面这个表讲义的表所说的色声，那色化声众，即色声，这是更强调了哈。那这两个是代表和合的表现，在令生安乐，这是安乐。折服无修人，第四，或者第五，有惭愧者的安稳住持，这是达到清净。就是说大家通通在这个和合清净安乐的团体里面修学，有的人他无惭无愧啊，不知羞耻的啊，在这边呢利用僧众的威德力啊，可以让他折服。那么这个还是偏重在僧团里面的。那第六呢，那是跟第七是外化。不信者能信。大家看到你这个和合清净安乐僧团后，这么清净庄严，有的人不相信的人，他内心产生一种信心。第七，正信者呢，他也能够倍加正义，能够增加，又能够增上他的信心。这是外化。第八跟第九就是内证。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和合清净安乐的团体里面，没有受干扰，又能够彼此互相切磋琢磨，所以于宪法中得漏尽，内证呢就比较容易。那么未生诸漏令不生，就烦恼不会再起了，证得究竟的阿罗汉，就能够内证，贤圣不绝，外化就能够普遍。那么能够这样子呢，就达到第十正法久住的究竟的理想。所以佛陀自戒齁，不是只是在规定说啊，你吃饭怎么样啊，你那个穿衣如何如何，事实上不是只有在这个枝末上生活规定而已，它是有道德规范，还有僧团的公约齁，让我们少欲知足的生活的规定等等，这些呢主要重点是大家能够在这个和合清净安乐啊，不管是见解啊、戒条上啊、利益啊，都能够和合啊，包括修正。最长远的目标呢，是希望正法久住啊，这是自戒的 生意。理生重中尊，这个重中尊第十页括弧一，从自修来谈跟从利他来说，从自修到身心清净来说，生劫是使我们得安乐得清净的殊胜因缘，是陶贤助圣，就陶铸贤圣的一个大野鸿儒，我们要珍惜这样一个机缘。如果说我们自己单独，你自己单打独斗，你会这么精进吗？对不对？你有碰到困难，碰到疑惑，谁为你解决？所以我们要珍惜。第二，从利他的弘扬佛法来说，生劫是指推动佛法、住持正法的集体力量。一个人在弘法你只是这边敲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以大众集体的力量，那相信效果会更好。所以这是理生重中尊，这是在谈生劫的本质。好，那我们课本22页这里，我们看这个偈颂，依法以摄生，那我们就注意这个法呢，包括正法涅槃，也包括那个律法制度，依法以摄生，这个法是广义的。和乐境为本，这是包括生解的本质三个主要的特色，和安乐跟清净。适合或理合，这两个呢都是在补充说明和，有适合跟理合。适合就是六合境，理合就是圣意的，共正正法或涅槃，理生众中尊。好，其他的重要的我大概里面都有说了啦。那我们看一下23页最后一行，理合这个地方看一下。理合是佛弟子正道的真理，正法或涅槃，内容是彼此完全一致，所以说心心相印，与诸佛一鼻孔出气，这个描述所证的这个涅槃它都彼此一致，这是圣者所特有的，而且是通于在家出家的，从这个圣意称来说，即使是沙弥那也可以称大沙弥，不只是沙弥，即使是居士，他正果一样可以称为圣意僧。单是适合，这是世俗生，以合是圣意生。不过呢，释迦佛在这五浊恶世依法摄生，成为住持佛教的中心力量呢，着重在适合，还是以出家众为主。那么在印度的宗教当然还有六世外道啦，都是有僧众，不过呢在各宗教的僧众里面，以佛教的这个僧伽最为尊圣，所以称为众中尊。好，这是在谈僧伽的本质。接着我们看僧伽的功能，这个偈颂在24页，书本24页，静声默和声，意默衡阳声，随佛修行者，住持正法成。好，我们看讲义的第11页，这是我们皈依僧宝应该有的态度，还有僧伽的功能。我们要静声，恭敬，我们要恭敬佛，恭敬法，那同样的对僧也是要恭敬。那怎么恭敬僧呢？我们除了内心的澄净以外，这是属于意业嘛。那么在口业呢，可以用语言文字的赞叹。那么在身业呢，就身体的问讯礼拜，还有时时供养，饮食要卧具等等，这个供养，这是敬僧。 那第二莫贺生，就不要随便责骂，这是基本的生伦啊，这个是各位居士要注意，对沙弥啊或者对比丘，不要随便贺责，这是适合啊，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啊，即使你看到有人不对啦，能够委婉的点一下，但是呢不要给人家难堪啊。那么莫贺僧啊，见有不如法的僧人，可以向僧团提出意见啊，透过僧团来劝告他，让僧事僧觉，切勿随便喝毁僧伽全体。有的人看到某一部分的出家人怎么样，然后就一竿子打翻了一条船啊，有所有的啊，你们的佛教怎样怎样，这都是造口业，或者喝为一人或少数人，这个都不好。第三，莫衡量生，我们勿妄生分别啊，说长说短，我们应该平等互持。那这里面我们看一下第25页啊，第25页第一段的倒数第三行，我们对于僧众啊，千切不可生轻慢心啊，近代中国信佛信法敬佛敬法的或许还有，可是呢信敬僧伽的实在太少，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啦，我们皈依三宝对不对，可是呢有人皈依佛只是皈依阿弥陀佛啊，对其他的佛呢还有时候还会产生分别啦批评啦，对不对，这没有皈依到所有的佛宝的全部。有的皈依佛可是自己不敬法，不好好去研读佛法，不好好去实践，那没有皈依到法。有的皈依的佛研究佛法，可是呢对僧没有去恭敬，没有皈依到僧。有的或许恭敬你的皈依师，可是对其他的僧众好像没有皈依到一样。这个都不能够具足三宝的完全的功德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如果只是但皈依师或者是皈敬一两个人，那么三宝的皈敬不具足啊，难怪佛法的稀有功德不易生长起来。那我们反省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有具足皈依三宝。那么僧众这么多，难免会有龙蛇混杂，有贤圣僧，有凡夫僧，有持戒清净，有持戒不清，有毁戒不清净，可是呢这个生是生觉了，我们不要随便加以诽谤。那以前的国法，印度国法，即使说某某僧众犯了罪，那基本上先僧众里面去解决，也是真的重罪，把他逐出僧团以后再来处理。好，那我们看是僧伽，当然有重持戒啦、禅定啦、念诵、威仪、易学，种种啊，各有特长啊。有的是年长啦，有的是年少，我们不要妄加分别。佛法呢，主要是由出家众，延续下来的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发心的时候，你不一定都是看到贤圣僧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都是靠凡夫僧啊。有的是听到梵拜庄严好听才来的，你说一定要等到一个圣人才能够教你，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里面老师就提到了，在第26页的最后一行，大家不妨反省一下自己对于佛法的最初刚开始发起信心的时候呢，或者说最初引起兴趣啊，你 不一定是碰到先生生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所以说破戒比丘而穿袈裟的啊，他还是人天的福田。所以这里面导师就举了四分律里面的一个比喻啊，如破金藏为二分，二俱是金哦，这个比喻非常好。我几乎每次问人家受皈依的时候，我都会讲到这个，就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那因为弟子们的修学啊根基不同啊，号要不同啊，难免会造成不同的团体。那相争起来以后，彼此就产生一些口角啊，也说不定。那居士们呢，他就觉得很困惑啊，到底这个团体是好的，还是那个团体是正确的？他很困惑，不知道怎么分别，怎么去供养。那么他们就请示佛陀，佛陀就打了这么一个比喻，他说这里有一条金条，能够合在一起最好。不幸呢，打成两三节，可是段段都还是金啊，哦，不会说就变成金银铜铁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既然段段都还是金，念居士们要平等护持，要平等护持啊。好，这段文我在讲义的第11页的角注6有引出来啊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好，接着就是谈三宝的类别。那三宝的类别，我们看一下讲义哈。这里分成两项来谈，一个是离体的三宝，一个是事相的三宝。好，我们看讲义的第11页，第9项。三宝的类别有离体跟事相三宝哈。这个偈颂是27页。三宝真实德，无漏性清净，化事真亦俗，佛法得长存。提到三宝的真实功德呢，是无漏啊，一个是无漏的功德，再来是性清净啊，这谈清净法界。化事真亦俗啊，这里有提到这个画像的三宝，还有住持的三宝啊。真亦俗就是世俗的三宝啊，还有真实的三宝。那佛法的长存呢，也有借的世俗的三宝，也有借的圣意的三宝啊。好，我们先看刮胡一，三宝类别有分成四项。还有分成离体啊，也就是说一个是世俗的事相，一个是圣意的离体，圣意的真实。事跟理这是一组的啊。理是一个原则啦，普遍的真理。事呢就某某某某一个一个个别的事相啊，事跟理一组。那么另外是世俗跟圣意。圣意呢是最究竟的真实，这叫圣意。所以如果配的话啊，圣意的离体啊，世俗的事相，有时候我们会讲体相用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哲学也会提到啊，体相用。体是它的最重要的，也是讲本体。相是它种种的相貌，用它种种功能。好，那或许大家都皈依三宝，有的还出家的啊。我们了解的三宝是什么内容？到什么程度？我们看一下啊。第一个呢，四相四属的四相的三宝，又分成两个啊，一个是画像的三宝，一个是住持的三宝。 卦象的三宝，哦，比如说佛宝，就是释迦佛，指佛在世那时候哈，释迦佛。法宝呢，就是佛所开示的教说，是地缘起涅槃等等。僧宝呢，是随释迦佛出家的凡夫众或贤僧众，依释迦佛出世的画像三宝，进一步归向十方一切佛正法，还有一切贤圣僧。僧宝凡众就是凡夫僧啊，圣众就是贤圣，就是圣僧。那这个主要是在指在佛世的时候啊，三宝。那住持三宝呢，是释迦佛灭度以后，那佛宝呢，我们就用玉石金铜木雕土塑纸画的佛像来代表。法宝啊，三藏经典或古今大德的法义。僧宝主要是出家众。佛灭度以后，那我们就依着这个住持三宝，要归向于真实的三宝。所以我们皈依佛不是说只有皈依这个木雕的佛像啊，纸画的铜啊，或者说这个三藏典籍而已。我们这只是一个媒介啦，我们注意呢要归向于真实的三宝。那真实的三宝是什么呢？讲义的第十二页。瓜五二。圣义的真实离体。这才是真实的皈依处。皈依处呢是无漏性清净。无漏就是大 A 的这个无漏功德。不与烦恼杂染相应，也不为烦恼杂染缘起。性清净呢指的是大 B 的这个清净法界。那么大 A 的这个无漏功德，我们又分成声闻法跟大乘法。声闻的无漏功德，佛宝来讲就是五分法身。五分法身就是戒、定、慧、解脱，还有解脱之见。佛以正法为身嘛，对不对？叫法身嘛。所以呢就是这五分法身。所以这里的佛宝的真实功德，注意这是功德。所以这里的真实的佛宝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色身啊，不是那个色身，也不是那个画像，指的是功德的法身。注意是功德，无漏的功德。法宝呢是正法真涅槃。僧宝，注意哦，这里的僧宝一样是无漏功德，不是说这个正德四双八倍的有学圣者或者无学圣者而已，是圣者的无漏功德。那么什么是四双八倍？这角度第七哦，就是初果相初果，二果相二果，三果相三果，四果相四果，正好四组，称为四双，有八种，称为八倍。有学就是阿罗汉果之前，这都是有学的圣者。我们在晚课的时候啊，有学无学啊，对不对？这有学就是从初果相一直到阿罗汉相，这都是有学。无学是阿罗汉果才是无学。就说他已经所作皆办了，不必再学什么无学无漏功德。所以注意无漏功德齁，不是在指这个佛啦，或者是这个贤圣僧的这个人的，指的是他的无漏功德。依大乘法来说，佛宝呢是无上四智菩提所设的一切无漏功德。四智这个在唯识论点上谈的角度的第八，成所作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跟妙缘境智。 或者是大圆镜智，这是四字。具体的大家查查词典啊。法宝一样是正法问涅槃啊。僧宝，僧宝就是菩萨，当然它含摄了声闻跟利智波的五个功德。好，这是无漏功德。那清净法界，清净法界，我们看那佛宝哈，究竟圆满所显的最清净法界，这是从那个法界来说了哈。色得体相业用，这边不是有写体相用吗？体相业用啊。法界这个语词哦，在佛教里面非常多样。法界这个语词，比如说我们讲十八界，什么是十八界？显行师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那是三界，十八界，哎对，六根六尘，啊、哦，哎六识里面，不是啊。就是我们六根哈，十八界的话，请坐。六根的话是眼界嘛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意这些的。然后呢，六尘的话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最后一个不是有法界吗？然后眼视界六识，一直到意识界，这里面有个法界，所以法界应用的很广啊，在佛教里面谈到法界呢，有可能是十八界里面的意所对的这个法，眼耳鼻舌身意。对应的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法界，那这个范围比较小，因为呢，我们在谈这个六凡四圣，有没有？就是天界、人界、恶鬼界啊，哦、三恶道啊，这六凡四圣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称为十种法界啊，十法界，这是在谈我们世间呢。世间的凡夫啊圣者的十法界，比较着重在六凡四圣这个内涵，这个内容不太一样啊、哦。这边所谈的法界又不太一样，这边所谈的法界呢是清净的法的实相，诸法实相。有时候会有一些别名啊，比如真如啊，诸法实相啊，这个法界啊，就是最清净的正道法的实相啊，又称法界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十二页这里啊。清净法界，佛宝呢？它证得的法界呢，是最清净、最圆满的。那么法宝呢，一样是法界哈，它是辨识法界。识法界就是我下面在角注第九有提到哈，第一出生恶鬼、阿修罗、人天，这是六凡，然后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啊，就是这个真理。即使是变十法界的哈，是不增不减，不会说在佛的时候哦，真理比较就是这个法界比较多比较清净，那么在地狱啊就比较少。事实上，这个法主要是你有没有真的去彻底证悟它的实相而已。那实相是空相哈，那是无二无别的法界，或名真如，或名实相。这里的法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前面的十法界跟后面的法界不太一样， 前面十法界是指地狱、畜生、恶鬼这个十个，后面的法界呢是指那个真如实相。那么僧宝呢是少分显现的清净法界，佛呢是究竟圆满的清净法界。那么清净呢是离垢清净本性清净，无漏的有为功德，这是离垢，就是说你去除杂染，这是有为的，得到有为功德清净。无漏的无为功德呢，不只是离垢清净，在杂染当中呢它还是本性清净，这是无漏的无为功德。好，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住持的三宝，佛像啦，或者是就经典，我们真正要悟得的呢，不是停留在这个住持三宝而已啊，我们要进一步体会到真实的三宝。真实的三宝就是无漏的功德，比如说五分法身啊、涅槃等等。那么或者是悟得最究竟的诸法实相、清净法界。所以我们大家出家了啦，也皈依很久了。我们皈依到什么程度啊？对不对？有的只是皈依到少数的佛、少数的僧。对法没有，到现在才知道说，原来法是涅槃。所以这里面虽然是第一章啦，事实上里面很有深意，请大家先预习一下，好好去理解，请。
只是表皮的啦，就是说有关到是否比丘戒呢，在家中乃至于沙弥呢，是否方便阅读呢？请问院长什么看法？
我们那天在讨论大智论的时候，大智论里面是讲说在家中不适合阅读，但古德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以龙树菩萨在大智里面的意见来说，在家中不适合。那么，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就要出家了，那也先熏习啊。但是，即使是做这样主张的人，也要很小心，就是说那是对你本身熏习要学戒这个心态来学。而不是你知道这个戒法以后来衡量，这个人不如法，那个人不如法来诽谤，那是绝对不允许。好，
谢谢。
好，下课。